叭叭叭叭叭叭叭，
什么男 model？
就是男拍摄男 model 啊，所以要应征 model 啊，然后 model 就来公司里面站一排这样。
哦，这么多人哦，要站一排的程度？
就是没有，就是要给我们挑。
我知道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有这么多人报名。
没有，是我们请他来，然后那个经纪公司通常会带我们挑好的人来，跟他带一些没什么经验的人一起来。
哦，
然后就会一次站一堆人这样子，尤其是女 model 比较多了。
你们都是跟经纪公司直接合作就对了，你们不是去找素人这样子。
你说啊，我们就只要外国 model 怎么找素人？
哦，
去外面搭讪外国人
了？不是啊，我忘记你们只要外国 model 了。
而且长得帅的外国人在外面很难遇。不好遇，不好遇，
是没错啦。我就说我刚刚忘记你们只是要找那个，因为我之前找的时候，我不找 model 找演员，但我之前就是 po 那个、啊、社团、啊、
嗯，
但你那个外国人啦、所以不一样嘛、
反正就站一排，心花怒放这样子。
哦，爽就好，
就真的很帅。我可能我太久没看到很帅的外国人，
好像
爸爸爸
很帅的外国人，好像真的，
因为我感觉
少，就是
我感觉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就长得很像要来教英文的长相。
他们来大多也都是教英文，没有错啊。
来旅游的人嘛，也都偏的比较不高。
你真的是，
所以就很难遇到又高又帅的。
你真的也是蛮没有礼貌的。
没有啦，我说平均值啦，我遇到的平均值。
我以为
没有矮到很过分，只是说我还没见过很高的这样子。
我以为西方的身高至少都会有个到75以上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有比，还是有啦，就是还是有台湾人，还是有比台湾男生高。
就他们本来就会长比较高啊，
但是平均值来说，平均值的外国身高偏低的人会来亚洲区域玩。
好哦，
就我的概念，就是还没有遇到超级高的这样来台湾玩。
你到底是要怎样？
啊、
你要来个你要190是不是？
跟我们后来选上的那 model 好像187。
OK，
就是哇，真是一排来的都超高的，
确实。Hello， 我是 Kid。
Hi， 我是 Zoe。
2024年3月13号，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耶、你说3号还是13号？
13号啊，13号啊。你到底是累个还是在想到底要不要打招呼？
我刚刚在想你有没有讲错，然后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每次都要发一个怪声。
不是啊，我讲完总是要有人接一下我的招呼吧，不然都我自己来哦。
哦，也是哦。
对啊，
也是哦。微尴尬，微尴尬。
这个还需要再讲解一次的吗？
吼吼。
好啊，然后今天
是啦，
对，今天原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他有事，所以今天我们两个，
是的。
然后我们要聊一下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吧，你应该一直都有在看综艺节目，
一直。但我只想聊我最近看完的、
没有啦，我当然知道你可以你可以聊最近的就好了，我只是说这个应该是我小时候比较常看，我小时候有线电视还有在用的时候比较常看。
嗯哼，
对啊，只是后来都是我觉得到用串流作为主要的看电视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几乎没什么在看综艺节目。
哦，是哦，我反而有串流也会一直看咧。
我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我觉得中间有一个断层是我出去住的时候，然后还没有串流的时候，应该这样讲，就是一开始串流其实主要是电影嘛。
嗯，
对，所以综艺节目基本上大多还是在电视上啊。那个时候刚好我可能就是大学跟自己住的时期。
了解。
对，
我是觉得性质不太一样啦，所以我会同时间看。
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或者说应该说印象最深的啦，有几个我自己小时候比较常看。我们待会当然是聊最近的推荐，但是想跟大家先说一下我的年代都看一些什么综艺节目。可是我觉得应该重叠性是蛮高的啦，因为都是蛮有名的。像最常看的就是那个，
嗯哼，
那个男女纠察队，
那个
我刚刚在想他的艺名
啊，
对，因为我只记得那个
是
伦敦之星。
哦，男女纠察队，嗯，
对，男女纠察队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礼拜六晚上吧。
嗯，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超级喜欢，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人真的很会搞笑。无论他是不是搞笑艺人，有很多感觉就是通告艺人，然后有一些女明星，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明星，还是说他们也是日本专门上综艺节目的，但他们真的接话跟给反应的效果都超厉害的。
也有搞笑谐星吧，好像有。
男生大多都是谐星没有错，然后女生也有一些是谐星，但我记得女生也有一些比较像，不知道是写真明星还是怎样，就他不是写信。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看他们奇迹美照那个单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奇迹美照
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是写信嘛，所以基本上应该说很多人都是写信，所以基本上不一定会拍一些非常就是形象型的照片，那或者是说他们就算他们拍形象照片也是因为他们是写信，所以他们的形象照都要有一点搞笑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不是最帅的那种拍摄方式，对，
嗯，
那但是奇迹美照这个单元呢，就是会请反正无论是拍摄角度啊、化妆师啊、摄影师啊，反正就是找一些写真等级的这种拍摄方式，然后帮他们拍一个奇迹的一发，
奇迹美照。哦，好像有点印象这部分，
嗯，我就蛮喜欢的，因为。第一个是你那个反差感会看到一个超大的反差感，然后第二个是就算奇迹美照有时候也是会失败的。对，然后失败的时候
照片，
对，失败的时候就超好笑的，而且失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也还是会有一点点，因为毕竟这个单元叫奇迹美照嘛，然后他们失败的时候就会呈现一种这个就是很努力的想要找一些切入角度来说这个照片好像也还不错的那种感觉，
还是想要称赞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实在是有点丑，然后就会整个就会变成说这个到底好像从那个角度看也还不错这样。
我以为他们会讲一些狠话，
到最后会就是有些真的很夸张的那种，有些很夸张，然后有些是你知道在那个中间，所以他就会呈现一种自己心里面上有点拉扯的那种感觉。
你说拍摄本人吗？
拍摄者也会，然后主持人也会。反正我
想到我以前
干嘛，你也拍过是不是？
我有拍过那种沙龙照，
哎呦，
小时候，
哎呦，
高中时期，被当时的那个当时工作的，因为那时候同工去咖啡店打工，当时的店长吗？
你说你还没
年轻，他就说我还没
成年，
对啊，就是我还没有成年，还没有十八岁吗？还没有上大学啊，对啊，差不多十几岁来的，还没有二十岁。
OK，
然后就被抓去说要不要一起去拍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一起去留念。他刚好那个呈现他，因为他刚好那个时候年纪很想要有一个人生沙龙照，他就找我去。他说哦，好像也没去过，我就去。然后啊，哇，那个照片真的是很惊人耶。
那个时候的沙龙照是怎样的，
有点可怕。
是怎样的风格啊？我有点好奇。
就是你会带着，你会背着那个翅膀。
背着翅膀。你说很大一个翅膀吗？
是，对啊，然后你可能穿的类似像婚纱的那种。
Oh my god！ 我靠！
然后或者是我会穿着，还有一种是我穿着浴袍，然后头发还会弄得好像湿湿的。我不知道是
什么
成熟，有点过于成熟的路线，然后拍照这样子。
OK，
这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啦，好像哈气泡吧，就有些很奇怪的那个生出来的照片跟我的年跟我年龄跟我当时的年龄有点不合。
那你所有列出来的那个项目里面，旗袍已经算这里面最最正常的。
对，那个算是比较正常的。我、哦、现在看到那照片会有点害怕。
啊，你那时候，所以他是给你他给你档案吗？还是他有你没有 print 出来？
我有，有
没有洗出来的？
有印出来，我有一本书。
哇靠，
我被写成书哦，
集结成册、哦、啊，所以要拍很多张吗？
因为它是一组啊，所以好像大概有四、
啊、
好像有四到五个造型。
OK、
嗯、然后就帮你印成写真书啊，跟那种洗出来的小卡。
哇，
然后就永远收藏在我的深深的柜子里面。没有再拿来，就是我没有拿出去给人家秀一波，就是我没有想要拿出去干嘛。
这个谈资啦，只能是谈资了。
就觉得啊，这就是某一种回忆啦，沙龙
真的真的也是一个有点你知道不好丢掉的东西，
有点不好丢。哎、欸，有点
不
好丢，
蛮、啊、
不
好丢，
而且又花了一笔钱嘛。
你还记得多少吗？
啊、我应该没有到很贵，如果是以我当年的薪水负荷得起的话，应该是没有到很贵。
Okay. OK OK，
对对对。
好了，还那还好、
就是，
那还好，
还怕呢？但我印象中，我最常看的好像是当时看的，好像是10万元还是10000元过生活？
10000元过一个月，10000我记得应该是10000日币过一个月。
反正里面就有一个人养一只鸡嘛。
对啊，就是那个冰口吧，他好像叫冰口。
对，然后 always 都在，就是他每次生蛋的时候，我都看他很用力。就是很兴奋又很用力的，就是要接那个蛋，
有东西吃啦。
然后我就觉得，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养鸡好像挺方便的。我当时的想法、啊，就觉得哦，好像养鸡好像挺不错，每天还有一颗蛋可以吃。
我真想不到你会有这个想法。
当时看节目的感言呢、啊，就觉得哦，而且他把那个鸡就是弄得很可爱啊，就真的是宠物鸡，你知道。
他是啊，
但实质上呢，实质上鸡并没有什么，没什么记忆力。
什么叫鸡没什么记忆力啊？你说鸡这个动物没有记忆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鸡你很难圈定成宠物
啊。反正对他来说又没差，他的重点是只要他可以下蛋最重要，其他就是他表演的一部分。
哦。
这么说是过分的些，
因为我养过一阵子的鸡啊。
为什么？哦，不是，不是为什么？
没有当年的那个。
不是你，
哦，
你那哪算养鸡？你那是去喂鸡，不一样好不好？
我没有喂鸡，我们后来真的有养一只鸡。
啊？你说你从那个农场干回家、哦？
就是农场干了一只鸡回家，
干
不是我干的，
笑死！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OK，
同事干的
，OK，
他就说。他就说这只鸡要是要死了把它救出来这样子。
哦，是这样吗？
因为刚好可能刚好那个时节好像到了，就是好像不知道鸡到哪个年纪，反正公司就会把整个鸡血清掉嘛。
哦 ，OK，
所以就会送去做鸡块了嘛，还是做什么我不知道。对，然后
反
正他们
就是最后的用途，
最后的用途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用途，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同事觉得他好可怜哦，他就把里面长最漂亮的那只鸡救出来。
OK，
拿回家养，殊不知那只鸡不会生蛋。
是公鸡吗？还是它只是不会生蛋？
它是不会生蛋的母鸡。
OK，
真的是，嗯，很没有什么用呢。
你们要救人家一命，就不要这样。
而且很难教，也教不起来。我发现那鸡是教不起来的动物。
但至少它不会乱叫吧？
嘛，是不至于到乱叫啊。
OK， 好了，
这不至于到乱叫，
还是还可以啊。你刚刚说那个节目，他就是那个 Binko， 他就是用这个节目，我记得啦，我记得他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红的。
那还有上别的节目吗？
有啦，他还是有，他最主要，但是《黄金传说》真的太给他太多声量了，而且主要也是我们台湾其实没有进那么多综艺节目啊，就是进那几档最红的那几档。
你说日本节目没中，没进这么多。
对啊对啊对，
也是啦也是啦，
这
当年最有印象是这个。嗯，
这感觉跟现在最大的就是不一样，就是这里，因为现在你如果在 Netflix 上面看的话，其实选择就变多了。
嗯，对啊，
嗯，而且最近又会有那个我自己啦，我自己最近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未来综艺，未来日本台，他把他以前的一些节目陆陆续续上传到那个 YouTube
全集哦，还是有预告
全集全集，所以我才会稍微在有些地方可以复习，对，可以复习一下。可能只有某些版权没有问题的吧，因为比如说像男女纠察队就都没有啊。那你最近
看我好像只看过几集？
那你最近看的这种？
我最近哦，嗯，我最近热爱看旅游节目。
旅游的是哪里？在哪里？
我个人比较常看韩国节目啦，所以是韩国综艺节目。
OK， 所以是韩国的旅游节目哦。
韩国的旅游节目，他要说是旅对，是旅游节目，但不是那种我看了两个，我看了两档节目，然后他其中一档呢是叫做 Nana Tour。
Nana Tour， OK， 就是主，
对，然后他是
主持人叫 Nana，
狗狗很喜欢的，不是。他为什么叫 Nana？ 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
好，
跟 Nana 完全没关系。
好，
然后他里面的成员呢，就是那个 Seventeen， 就是一个韩国男团。
嗯，
然后他的那个节目制作人就是罗 PD， 就是狗狗最喜欢的那一位。
哦 ，OK， 啊，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跟他们这个男团呢一起去意大利旅游，就是带这群就是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韩国男团一起去旅游这样子。但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也没有去过意大利，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看就顺便看一下这样子。然后我本来对这个男团也没有说我没有到粉丝的状态，就大概知道、嗯、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过程中那个男团就我就看完之后会有点粉上这个男子团体。
哦，是哦。
就是很他们本身就是有点疗愈，我不是说长相的部分，是他们的团员之间就是互动有点太可爱了。
你现在是一个
就很有爱，
你现在就是一个腐女魂的感觉吗？
也不知道腐女魂了、就是觉得哇很有爱，然后脾气很好，就是互相一直称赞对方。
OK，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团体，就是好有爱的团体哦。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很可爱，然后意大利很漂亮，这样很美好，然后可能参加一些红酒节，然后古迹什么的，
嗯，
这个就是比较偏疗愈型的旅游节目啦。然后我是觉得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嗯，
另外一个呢叫做《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
好哦，这名字取得还蛮好笑的。
对，然后他已经拍到第三季了，
嗯嗯，
所以我最近看的是第三季，其实前面两季我都有看、嗯、然后最新一季的是到非洲。
哦，哇塞，
到非洲旅游。对，他就是会去一些冷门到不行的地方旅游，上一季好像是去印度。对、
哦、
嗯，就是去一些你可能没想过的地方。
这也是韩国的吗？
然后他里面的这也是韩国的，然后里面其中的主要的一个算主持人角色嘛，他也不算主持人，他就是一个有点很奇葩的，有点奇葩的艺人。
嗯，
他叫齐安巴士，然后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齐安巴士，
他的艺名叫做齐安巴士，
他不是那个巴士吗？是 bus。
没有，就是
哦，不是、哦，
就是数字八跟四这样。
哦 ，OK， 更奇怪了。
然后他本身是一位漫画家。
OK， 哦、oh, ，OK。
然后
好好好，
但是因为他可能太好笑，最近变得有点像艺人这样。然后他就去拍了自己一个独自以他为主的旅游节目。然后，他太过于随性，他的旅游风格是那种他可能出门只带一套衣服。
OK，
然后就会在现场洗啊，自己洗一洗，然后随便晒一晒，
反正行李比较少，
什么东西都敢，行李超少，然后什么都敢乱吃，然后就是遇到很多事情都会去试。
哦，
然后就是会已经脱离到那种通常一般旅游节目的框架吧，我觉得。
嗯，
像他这次去非洲的话，他们还有甚至还有去 可能当地他好像到了一个岛上，那个当地人是以渔业为主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出航去捕鱼。然后甚至因为当地居民的每一个人的梦想就是造一艘船
OK，
然后造了好几年，终于有一艘船要出去的时候，还会办就是那种两三天的大型 party， 然后就是跟你讲说哦，我终于造船成功了，
嗯，
庆典会办了两三天这样子。
哇塞，
然后最后一天会把他那个船拉出去登上那个海岸这样子，就是很我觉得很妙，他有一些很多就是我没有想象的没有想象过的仪式啊，或者是之前不是有那个迷因吗，就是那种好像黑人抬棺材然后很开心的那个迷因影片
对，
然后他也有去参加葬礼
啊，是现场吗？
对，他是现场跑去参加葬礼
OK OK，
然后去参与这个习俗，但其实没有真的像迷因的那么好笑，
嗯，
就是有点笑中带悲吧，因为他们好像是那种每隔几年就会把尸体挖出来，然后替换那个尸体上面的那块布，
哇塞，
然后去跟他们打招呼啊，然后你知道就是见面，就是有一个仪式这样子，可是又是他们又会扮成就是开心见面状态，所以那个仪式又很妙，就是一个像 party 一样的。
对啊，就是大家把棺材打开，
然后尸体也会
跟尸体一起开 party，
再把尸体抱出来。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摸到那个尸体。
哇靠！
就是有很多我觉得哇，超级超级神秘的，就是一些仪式啊，或者是当地习俗，我觉得哇，真的很妙哎、欸，
很强哎、欸，
就他都会很深入的去参与。
嗯嗯嗯。
我觉得里面的
我觉得这种其实蛮厉害的啊，因为你听你这样讲起来，他的那个整个制作群应该也不会用到超大的，然后拍摄的方式，对啊，拍摄方式可能也是比较有一点点，搞不好有点像 YouTube 那样那种。
嗯，对，可能会自己拿 GoPro 这样。
对对对对对啊，
这真的是蛮简单的。
然后
也过得比较困难，过得困难。
我觉得过客栈这种蛮屌的，因为这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可能很多人不会选择去做这样的事，然后也不一定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事，可是你可以这个节目就真的给你一种就是开眼界，这些事情是你自己可能这辈子真的都不会去碰的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即便去也不会去到这么的深入耶。
对啊，我怎么可能走到一个，
我就是跑观光景点的、啊、
怎么可能去人家家里说那个我想要一起参加你们的婚那个葬礼 party。
哦，真的，
对啊，
他来参加葬礼，他还有参加婚宴，
嗯，
他蛮多都有参加的啦，我觉得、哦、真的很妙耶、欸、就是婚宴好像是在印度参加的，然后他也是他那个 party 也是开三天，我想说天啊，他去的国家好像都要开趴开三天呢。
哦，但哎、欸，这个真的是，如果是有印度婚礼参加的话，我倒是会蛮想要去看看的，因为我看很多印度的电影，
我觉得那个婚礼也很厉害、欸。
对、哦，印度的电影的婚礼都很厉害。先撇去大家一定会在婚礼上跳舞，但是因为那是电影嘛，他跳的比较夸张。可是实际上他们也会跳，据我所知，反正整个
也会跳，但没有电影的那么漂亮，就是。
当然，当然，那就那电影嘛，我们不能混为一谈。可是。我所知他那个整个概念都是反正真的是一个很像结婚 party， 总之是结婚 party， 然后可是是两边都超级投入的那种结婚 party， 所以就会搞得很盛大。
对啊，蛮盛大的，我看他办起来很盛大，就是光是要办两三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好累哦，新郎新娘都不用睡觉。这整个 party 我都觉得看起来好累哦。
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是真的还蛮想去的，印度的婚礼 party，
搞不好你混进去也不会发现。
啊
但是外国人可能会发现啦，毕竟我们长得土，当地人混进去搞不好也会发现。
我
因为那个人都很多、嗯、
我也是长得有一点点靠近啊，还可以吧。
那你就一直就头左右晃左右晃。
OK， 好，然后他还有去什么奇怪的地方？
他有去过南美啦。
啊、南美、哦、
南美、印度、非洲这三个地方、
真的都是挑比较 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旅游
比较困难的地方。
对
对，
都是都是，
就看了也会有点犹豫要不要去。
我觉得
我也就是一个新奇啊。嗯，
对啊，我觉得真的自己去应该蛮辛苦的啦。
真的自己去我就只会去观光景点。
啊，毕竟我们不是做节目嘛，我们真的是要是去旅游休息的，当然是挑一些比较舒适可以放松的地方。
嗯，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打破比较真的是给，对，就真的是打破那框架了，所以我觉得还还蛮好看的。就它的它的环游世界这部分
啊
还不错。
嗯，
然后现在也拍了三季，然后因为他好像拍太成功了，所以他现在还有就是近期还有得奖。
哇，厉害。
嗯，就他们好像有颁那个我忘记那什么奖项，反正韩国的一些综艺奖项就他有上榜。嗯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还不错，可以推推。
嗯嗯，啊，他叫什么名字？
嗯，
哦，你刚刚讲了，对不起。从出生开始就环游世界。哦，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
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对，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不错看的地方了。对，就这两个旅游节目是我近期刚看完。
哦，因为我现在如果想到综艺节目的话，其实现在都会比较多先想到的就是实境节目。
实境节目我最近都在看恋爱节目。
我的意思就只是说纯综艺节目的比例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看还是只是整个拍的其实也降低了，因为确实实境节目很受欢迎嘛。
对
对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综艺节目，你刚刚说旅行的，我就想到我现在很喜欢，也不知道很喜欢啦，但是如果 YouTube 有播的时候就会不小心看了一段，有一个就是那个跟计程车司机去找美食。
哦，
日本的，也是未来日本台的，就像我刚刚说，因为他就会放在 YouTube 上，所以他时不时就会跳出来。
嗯嗯，
对，那反正他的节目流程就是这样，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单集的，还是就是有时候日本他们常会做那种特别节目，还是他是一个系列，这我真的不确定。可是我看过蛮多集，所以反正他好像有感觉我已经有看过四五集这样子。然后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的流程基本上就是出来走，从比如说从车站出来之后，他就去拦一台计程车，然后拦了计程车之后，他就跟他说。麻烦请你带我们去你最喜欢的，最最有印象最喜欢的美食的地方，然后就交给他们。对对对对，计程车司机。然后我可我觉得他们比较酷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有些人会带你去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因为比如说我如果现在想到计程车司机美食，我可能就会想到说是那种什么卤肉饭啊，然后或者是夜市里面的什么东西，反正他们比较好容易买到的，然后很快就可以继续上班的地方。
嗯，
对。那但是这个节目很常会去到一些真的是蛮夸张的，我印象很深刻有一集就是他们下来出去之后呢，跟计程车司机讲的时候，然后司机就说，哦，那我带你们去一个我平常跟我老婆很喜欢去的，然后就开始走了。
嗯，
结果发现他开了30分钟还没到。
哦，
对，他就说，哦，因为在 山上，所以他就一直往山上开，开超深山，然后好像那个地方最后是40分钟40几分钟左右才到的那个地方，计程车车费直接超级大爆开。因为他的节目
是不是想要骗车费？
就对，就毕竟节目是会付给他计程车费的。
真的耶，那上面真的有美食吗？
有，他去的地方是一个，其实那个司机他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每年会来个一两次，跟老婆一起有点像是纪念性质的来这个地方。那这确实是他们充满纪念意义的一个餐厅。那这个餐厅卖什么呢？他平常他最主要的就是卖流水的鲜鱼，就他们在自己的鲜鱼啊，我忘记实际上是什么鱼种，但总之就是淡水鱼，然后是那种在山上的淡水鱼，然后他们就是用那个去做烤鱼，还有什么鱼汤之类的，反正就有好几吃这样子。
在山上吃鱼？
对啊，在山上吃鱼，因为是山泉的那种，就是溪流里面的那种鱼。
哦，
对对对。
Okay.
那因为他们等于是把那个地方都包起来，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整个占地好像有个好十几公顷的样子， 等于是他们把那座山的这个山腰的部分包起来好大一个地方，然后在这边可以一部分养鱼，然后其他地方做餐厅，然后也有他们住的地方这样。
嗯，
对，
还有住的地方，所以哦，
就他们生活基本上都在这啊。
嗯嗯嗯，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小小小比较简单的怀石料理的那种感觉，
听起来是不错啦，
是不错啦，
像是怀石料理。
他没有做的那么高级啦，我觉得怀石料理有点太高级，但他做的就比较像就是还是在一个你也可以说你在那边吃个野味的那种感觉，不过他总之就是供应鱼然后跟其他一些小东西，而且蛮意外的，他开那种地方然后这么难到，他一条鱼600块日币，相对来说超便宜
哦，真的很便宜耶。
对啊，我本来以为去那种地方你一定会需要就等于这价格会再叠上去这样。好，但那个环境就蛮好。我觉得这也是这也是我的一种旅游。虽然跟你刚刚那个比起来大巫见小巫啦。
哦，你说美食，哦，你说这算是你的旅游节目。
我觉得算是啊，我觉得算是啊。
不是美食节目吗？
嗯，也好，对啦，也是啦，美食节目啦。哎呦，同一个范畴吗？
哦，
你看旅游节目很常也会再介绍美食啊，对不对？
是没错是没错。
对啊。我自己就比较多就看日系的了。
对啦，日系哦，我的确是有比较少看日系的，没有错。有可能是我后来有仔细稍微想了一下，因为日系的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很常看到一些比较容易讲话比较很呛的那种日式幽默的呛法综艺节目。
哦、oh, ，OK，
那我就觉得，这不是我不太理解的那个。范畴里
你 get 不到他们的笑
点，但是我前阵子 对我就是那种，不是 有一些人会很喜欢看人家就是跌倒的影片然后大笑吗？
嗯嗯嗯嗯。
然后 我比较像是那种看到跌倒会觉得很痛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我比较是那种跌倒的那个人。
我也可能是跌倒的那个人，所以我有点笑不出来。就是他们比较像是恶搞这系列的。
对啦，日系蛮多
这种，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我记得有一档叫什么，我有点忘了，但他就是那种每次都请一个嘉宾来，然后他就会办，就是现场可能布置的就是疑神疑鬼的，然后可能从镜子里面突然间冒出鬼来
哦，OK
这种，然后拍他们的反应啊，或者是被泼什么，被泼屎吗？还是泼什么？泼了一些就是人家屎的颜色的水，那看他有什么反应，就是类似这种恶搞型的，我就觉得就是我比较，
就他们的节目
比较
会有整人的这个领域，日本的比较常会有这种，
对，日本很常整人呢，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就比较少看，就是可能比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笑点，但我之前很常看那个啊，恋爱心机又怎样
OK。
我查到了，恋爱心机又怎样？
是日系的吗？
他就是会，这日系的，这日系的。因为我最近很热爱看恋爱节目，然后呢，他这个比较好笑的是，他就会请两个就是主播界的女主持人，然后跟一个搞笑谐星的主持人，就三、
okay.
三个人的一个主持人搭配，然后他就会请一些嘉宾，然后看一些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情境剧，就是他们可能节目制作组会请一些演员来拍一些情境剧，说这个恋爱的状况，这女生耍了什么小心机，然后是这男生用了什么小心机去达到就是恋爱的目的这样子，
OK，
就是让你如何去判别这个是不是心机，跟你要怎样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心机反应这样
哦，
就是让你有一点小 mega 是也不用判别，就是可能教你怎么可以就是使一些小心机让你对谈恋爱，
但他就是他都是情境的就对了，
他都是情境的，
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不 是对，他不是偷拍人家真的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感觉
哦，偷拍可能太困难了他就会真的是请演员来拍就是这些情境的故事，然后或者是嘉宾如果有分享他遇过觉得哇真的是这女生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超级心动的情境，他会跟节目制作组说，然后他们就会再拍这个情境去演绎这件事情， 所以就会有嘉宾在分享他们自己如何去谈恋爱的小心机啊，或者是他遇到真的让他很心动的很心动的异性，做出怎样的行为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也连看了蛮多集，我觉得蛮受用吗？也没有，但就是也蛮好笑的，也蛮好笑的。就有一些心机玩，我说这样也可以，这样
有些
之类，
有些动作是可能我们真的平常不会想到要做，甚至不是平常
没有想到这是心机。
对啊，就假设今天真的是去约会，可能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嗯，
对啊。好像是个有一点点像工具节目的感觉。
对，有一些手段我就觉得哇，好像真蛮厉害
的。对啊，如果你，
但我现在一时间有点想不起来，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笑的。
Okay. 我没有，
觉得可以看。
这是日本的吗？
这日本的。
对，因为
他应该现在还有没有，我有点忘记了。嗯，
因为日本的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应该是广告吧，还是我忘记是网络广告还是就是一个搞笑的单曲，好像是广告。他就是把日本女生的一些心机小动作变成一首歌。
哦，广告节目啊，然后配合那个发声词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
嗯，应该是广告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我看。这个他歌写的很屌，然后拍的整个节奏啊什么，反正都超有趣的。就让我想到应该在节目上讲的一些心机的行为应该跟这个这首歌里面的一些行为应该有蛮多重叠的。
小部分啦，毕竟那首歌只讲了几个嘛。
对啦对啦，他就讲了五个嘛，这主要就是五个。哦，而且后面好像有两个也不是心机。
后面有两个不是心机哦，我有点忘记那首歌。
有点忘记了，有点反正但反正他就是用 I 我靠。生活感，生活感。我们这个对，时不时会有的生活感。好，反正他就是用 R E U A O 这五个，然后去说他的一些五种会做的行为，这样子谈恋爱会使用的一些小技巧，这样。
嗯，
对。
但我最近
你继续。
你说啊，我想说我要讲一下我最近看的恋爱节目。
讲啊，讲啊，讲啊。
哦、oh, ，我最近我很喜欢一个节目叫做换乘恋爱。
哦、oh, ，OK， 这很红吧？
对，这很红吧？现在已经拍到第三季了。
哦哦哦哦，
这你知道吗？
我有听过啊，因为可能你们第一季的时候就有讲过，我没有看啦，但是我应该是很早就知道了。
Oh, 好像有，好像我有说过，反正就是跟前任住在一起。
No,
然后隐瞒彼此的身份这样子，隐瞒彼此的身份，然后看是要复合还是跟别人谈恋爱这样
啊？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多半
根本有讲过啊，
这多半一定会有点哭的部分，因为一定里面一定会有人哭。
废话，谁要跟前任？
就是看着前任跟别人谈恋爱就会哭这样。
对啊，
或者是有一方想复合就会哭。前两季都还我觉得都还不错，第三季我还在观望中。
为什么？
然后啊？
就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季里面有一个长得比较手段比较高超的女生
啊，
所以她看的综艺效果就会比较多。
嗯，
然后第二季反而是后半段比较才会开始有点高潮迭起的部分，前半段都她太 peace 了，没有那个竞争感。
嗯，
因为像日本的那个很红的恋爱节目叫什么？我想一下，嗯，哇，我一时间有点忘记了，也拍了很多的那个。你有印象吗？
你说的是恋八吗？这是我最哦，没有双城公寓是吗？是双城
啊？对对对对，双城公寓、哦、我不知道是双城公寓里面的人都很积极，就是我觉得不知道是日本人的积极性比较高还是什么，就是他们通常就是那个剧情会很有进展，可是我觉得韩国人偏含蓄了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剧情比较会有点缓慢。就是没有那么的刺激，
我觉得应该
是，但
是
我觉得他的这个效果安排还不错。嗯，
我觉得应该是节目类型的差别吧，因为如果是跟前任的话，还要猜那个是谁的前任，什么难免都会你知道有点介意。因为我有看过一些片段，是韩国人约会也是很那个的，很积极主动。
韩国人约会是哦，可能刚好那一档节目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是因为可能还有前任在，所以没有那么的。
对啊，
不可以做那么积极的动作。
对啊对啊，我觉得难免啦，难免。
可能因为我刚好看到日本恋爱节目都比较积极，还有一档啊，还有一档之前也是看完了，叫什么《爱在山林间》，这个也是日本的恋爱节目
哦。
可是这个比较妙一点是里面的年龄层应该30以上了吧，应该已经40-50有哦，都有
哦，40-50那蛮厉害的，
就是已经是中年人的恋爱了。
嗯嗯嗯，
中年人寻找第二春，或者是对中年人寻找第二春恋爱。
蛮
酷，所以他们更真挚了点。
Okay.
他们是真的在找人生的下一半，就是我的下半人生要跟谁过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他们谈论的那个内容就超级直接。就包含性生活也会直接问这样。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哇，就是真的是老人家恋爱就是不一样。就是哇，好直接哦。这真的是在审核说你适不适合当我的人生的另外一半。
对啊，
因为他们可能就已经到也没多少时间嘛，所以就是要直接了当的人生观要要很合才可以在一起。
就是也不用，对啊，你也不用浪费时间在那边慢慢测试，反正到这个年纪了该说什么话直接讲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对，欸，可是看一看真的是有部分会蛮感动的，就是我好像当时我跟我同事都好像都有落了几滴泪，就是这个老人家恋爱这个节目。
干嘛这样，蛮好看，蛮真挚的啊，
比我想象中的好看。因为我原本一开始就一直有点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因为同事也在推广我，
okay.
所以我想说好，反正那时候刚好很闲，他说那我来陪饭看，然后看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蛮好看的。
你是瞧不起老人家？
没有，就是我想说老人家恋爱我怕我没有什么心动感的。我没有瞧不起，只是 我可能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能不是他的 TA， 所以可能不会有心动的感觉这样。
OK，
对，就是另外一种另类的。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更新的韩国的恋爱节目是恋爱兄妹，他就是之前的那个换成恋爱的之前的 PD，反正之前的节目人员出来在制作的另外一档节目，形式有一点像，形式有点像，可是他不是跟前任住在一起，他是跟兄妹住在一起。
哦，但是是去追别人的那个兄，废话，
当然是追别人兄妹，不会跟自己兄妹在一起啊。就是你要，可是你不能跟别人说你跟谁是兄妹
啊？是哦，
对，就是你不能猜说谁是他的兄妹这样。然后去追别人，
可是这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吧？
真的比较容易看出来，但是就是你会，你跟他的假设，我跟我弟参加，然后或是对方是也是哥哥跟妹妹，然后你会变成是你还会需要有点希望达到他哥哥的理想的条件，你知道吗？你会有个同性分的压力。
OK。
对对对，然后你也怕就是说哎，跟这个人搞不好关系这样，就是你会同时间会伴随着兄弟姐妹的分数在里面。
那他们有这个，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视角观点是你同时间直接的看到你的兄弟姐妹谈恋爱。
对啊
对啊，然后就反应就会很好笑，就反应就不是那种欣慰，是觉得或者是有一些是啊，有一些是觉得很欣慰这样。
所以我才说有点容易猜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比起前任更多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就会有反应，就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啊，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啊，的一些小小的动作啊，或者是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就会透露出那个熟悉度啊，我觉得啦。
对啦，可是他们原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要求要装不是，所以他们会有稍微再注意这一点。
OK OK。
或是就是一直在装说就是姓氏也不能讲说是姓什么。
那是当然。
对，然后就会有一些，我现在才出了两集啦，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蛮好笑的。
他们真的蛮喜欢弄这些有的没的。
就最近的实境节目都用一些蛮妙的一个组合搭配，我觉得还蛮好，还不错这样。因为我就很喜欢看恋爱节目。
因为实境节目对我来说有一点太长了，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刚刚喜欢看日本的还有一点就是差别在这里，
他们都是有很多节目常常都是一集一集分开，所以我今天只看一集也没关系。
他们也是一集一集分开啊，
可是他不是啊，可是你说的那个他整个就是一个连续的啊，这是一个一季。我觉得比如说像你刚刚说
一集好像没有那个恋爱感啊，
啊，所以我就说实境节目的问题对我而言啦，对我而言的问题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要看很长的东西，我就优先去看影集或者是动画嘛，因为那个我比较需要先看，对啊。那但是实境节目就比较是综艺类的，对，所以我实境节目真的看的蛮少的，几乎我觉得我几乎没有看啦，有稍微上次后来有去稍微看，但也还没看完，就是你上次跟我们讲那个啊，魔鬼的计谋。
哦、oh, 我觉得很适合你。
对啊对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毕竟是玩游戏的嘛，应该是可以看一下然后而且他好像要出第二季了，是还是已经出完了我忘记了、
有出第二季吗？没有，就是一季完而已，还没有到第二季。
我听说因为那个口碑很好，所以好像有要做第二季，
要拍第二季。
对
啊、那我就期待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是还是只是我看错看到类似的节目，因为我有看到应该是那种类似预告的，然后但是我看到的成员跟魔鬼计谋里面的人不一样，
嗯，
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是、嗯、不知道是第二季还是只是有别的，其实也是类似的节目。哦，好像是感觉是不一样的节目，因为好像后来韩国出了蛮多这种益智型、益智型的
节目，
对对对对，益智型的实境秀。
哦，因为这档已经红了，所以
对对对对，
就连续拍吧。对啊，
还蛮酷的。
对，
我前阵子、
对
啊，我前阵还有看到另外一个类型的、那个我看比较长，也是日本的综艺节目，在 Netflix 上可以看到，它叫做爆笑搞笑王吗？好像是这个名字，
你可以 Google 看看。
对，我正在使用我的手机。好啦，但我先讲一下这个节目在干嘛啦。它其实有点像录 podcast 因为他都邀请来都是搞笑艺人，都是日本的搞笑艺人，可是他们每一次会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应该说每次会有一个场景，比如说这次场景是在学校，比如说这次场景是在办公室，然后他们都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有一个身份要演要扮演，但是没有真的这么要演戏的程度，他就只是给你一个设定这样。好，那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在这一个环境之中可能会分享的故事。好，比如说我现在身份是学生，那我可能就会分享一些跟学生有关的自己的故事，那不一定是自己的啦，就是他知道的故事这样子。但那些故事其实基本上因为他们不是搞笑艺人嘛，基本上都是蛮搞笑的事情，
搞笑成分居多。
对对对对，而且可是就其实搞笑的事情很多其实都是讲自己有点惨烈的事情，比如说
这是悲惨的地方吗？
对对对，这就是悲惨的地方。比如说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分享，就是说她以前被那个同学有点像是不到霸凌，但是就有点像是被冷落，然后
被冷落、
对对对，
被冷处理，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太理解理由，结果他后来有一次反正在一个音乐机会听到人家才讲的时候，他才知道那时候被冷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脚看起来很脏、脚底，因为他们比如说有些体育课或什么之类的嘛，对对，然后就会看到
黑黑的，
不是那种，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疤痕或怎样的，但或者是皮肤肤色的状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他就讲说脚看起来很脏，可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女艺人，然后他讲脚看起来很脏的时候，那个反差感真会让人家有一种真没想到的那种感觉。
OK，
对，这其实在 Netflix 上面好像还算蛮红的啦，或者就只是因为我之前看过所以他会一直推我，对，害我分享了这么久之后、我还没找到
切
哈哈哈哈，对啊，爆笑悲剧王啦，副标笑着笑着就哭了，对，
的确是有一点笑着笑着会哭的感觉。
他们基本上都在讲的是一个对自己的可怜的事情，然后每一集就会有两个那个他们可能有些评审评分什么的吧，
然后就有两个觉得故事最差的人就被淘汰。
哦，可以，这可以讲假的吗？不行。
嗯，应该也可以，应该没有差，他没有限制这件。
嗯，
对，就你可以随便讲。
哦，毕竟他要演那个角色。
对，但其实大家大部分都是讲自己的事啦，角色就是一个代入感而已。就角色其实比较像是也是拿来搞笑的，因为比如说有一次他在警局里面，
嗯，
然后大家都是刑警，可是他就要又要讲自己的悲惨故事，又要维持一个刑警的形象，然后其实就会很冲突。
对，我好像有看过，哎，好像在你家看过是不是啊？
对啊对啊，就在我家看的啦。
我总觉得好像那里看过的感觉啊。OK OK，
我们那次看过一集吧，那样我们吃完，我们
好像是
几个人吃完饭那边看过一集，
被你推播看了一集。好像
这算是我，这算是我自己稍微有在看的综艺节目
哦。你喜欢这种，嗯，了解。
至少他不是
蛮像你会喜欢的类型，
而至少他不是把人家什么推到水坑里这种，对不对？
也是啦，也是啦。
是自己讲故事，感觉比较没那么
靠搞笑功力的。
对对对，是靠搞笑功力的。
嗯，
稍微好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
好，反正这应该是我的，不是新的，但肉鱼那边应该都是一些新的或者是很知名的，然后是以韩国类型居多，比较常看一些日系。不过我觉得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现在应该都是算是有代表性的综艺节目。然后如果你，嗯，我觉得他综艺节目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其实蛮适合在不用心的时候看。
无脑看。
对对对，就是你不需要好好理解剧情，或者是你甚至在边打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有可能你边在用电脑，实际上可能也是还可以看综艺节目的一个状态。就，
嗯，
我觉得是一个蛮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或者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好像还不错，都可以用它来 分心一些很辛苦的时刻，这样。
我最近过得很辛苦。
OK OK， 好，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辛苦的时刻的时候，可以试试看这些节目。我觉得刚刚那个旅游的那个有点兴趣，
嗯，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
OK， 好啊，那我们这礼拜时间也差不多，最后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礼拜的电影环节。我去看沙丘了，欸，今天刚好那个可能没有看的人不在。
哦，你去看沙丘了。
对，我去看沙丘
了。你要今天分享是不是？
对啊，我们就今天，不然我们就今天讲一讲啊。
好，你讲。
我其实是沙丘算是脑粉，就是因为我从小说就开始看，嗯，然后我很喜欢小说的，应该说这个世界观我很喜欢，因为沙丘它的本质上在介绍的是一个空想的太空世界，而这个太空世界有一个很庞大的政治版图，就是他们的皇帝统治的是好几个星系，不是一个星球而已，甚至不是一个国家，是好几个星系。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那个权力无限膨胀的地方呢，沙丘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关于他们的政治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某一颗星球，因为那颗星球生产的一个资源是叫做香料，那这个香料可以提供星际航行很重要的一个迷幻剂。我知道听起来很微妙，但就是反正他们的星际航行，因为电脑已经坏掉的关系，他们的科技没有往电脑那边发展，然后反而是靠太空人的进入，你知道抽大麻状态的时候的灵感来做导航。这是沙丘的背景，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这就是沙丘的背景。那我觉得这个背景在无论什么时候其实都蛮炫的，然后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很多家族的，他有几个家族主要人物的家族设定也是设定的很细节，你会有一种很像在看中古世纪的家族斗争，但是是在未来的那种冲突感。我觉得这是沙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沙丘二很主要的一个环节。
嗯，
对。那我觉得沙丘一主要是讲的是主角，就是那个 Timothy， 他在剧中叫做保罗，保罗的家族发生的一些被等于是这个家族被灭门的故事啦。第一集基本上在讲的就是这个，然后跟他们怎么面对这个变化， 然后在沙丘上怎么生存的故事。那但第二集就开始是比较像是保罗他要找回家族荣耀，然后斗争
权力，
对，开始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故事。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有点刺激的政治拉扯，还有他有一些小小的计谋的那种感觉，我感觉沙丘应该也会蛮满足的。两个半小时你应该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长了？
我那天就说了啊，我那天我没有说吗？我那天心神不宁啊，我一直遇到人家踢我椅背。
哦，对啦对啦，靠背啊。
然后而且我中间还遇到火灾警报
啊，真的真的有够惨。那你比我还惨得多。
对啊，火灾警报还响了两次，然后都还没有说警报解除这个话，我想说到底要出去。他说现在是不要出去啊，要不出去就是。想说为什么一直没有讲火灾警报，然后就很尴尬了。还有想说要不要再看第二遍，因为我第一次看的观影太差，我人生第一次这么差的观影。对，就在那一天。但我跟我朋友看，我跟我朋友看完，我跟我朋友看完第二集之后，有一个共同的感言，
嗯，
就是一个邪教的诞生，就是自己去体悟啦。不要爆料，就是看完之后这感觉也就但我觉得第二季变得很紧凑，因为大家都会有些人会跟我说第一季觉得没有那么好看，
嗯嗯，
然后就一直问我说要看第二季吗？要看第二季吗？就是会问我说有这么值得去电影院看吗？我会觉得第二季比较比第一季更值得去电影院看，
嗯嗯，
那个杀虫有够多的。
其实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都会就是推荐这部是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的，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去 IMAX 看这样，因为这是真的是它是对对对它是史诗形态的作品，然后你要感受那个史诗感真的要在一个大的地方，但如果你家有100寸的那个投影的话可以不用理我没关系。
100寸投影谁会有
啊？不知道啊，很难讲啊，对不对？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对啊，如果有，但基本上我觉得能在大荧幕看是最好最好。
对啊，我觉得效果很棒。
我那天去看也是没想到，我那天坐在，因为我那天特别跑去美丽华看，因为大家说美丽华 IMAX 比较好。不过我先驳斥一下这一点，我觉得美丽华 IMAX 不是最好的。
那最好是哪里？
我自己还是觉得板桥大圆摆的好像比较好一点，
可是我跑到板桥很远欸。
那不一样啊，像我就是离板桥比较近啊，我去美丽华很辛苦欸，我是特别为了大家说美丽华 IMAX 比较好，我特别跑去的。失败了，早知道去板桥看就好了。而且
看到大荧幕啊，
没有，可是我跟你说，而且那天最没想到就是说我真的没想到我礼拜二早上十点哦，早上十点去看的电影，对，还跑去美丽华，然后结果人一堆，我真的没想到人超多欸，我那一厅快要满了。
沙丘吗？
对啊，我那一厅快要满了，快要坐满了。
是周末啊，
礼拜二早上十点，什么周末？
上班前啊。
屁啦，上班前屁啦屁啦。
就是一个翘班的概念啊。
我真的是想说我就是挑最辛苦的时间去看了，结果没想到还给我来这出，害我坐到旁边，我坐到那个离墙壁只有两个位置隔两位置的地方。
哦，偷情的好位置。
干没得偷，啰里吧嗦。而且我是要去看电影的。
哇哦。
好啊，但
最
侧面
的墙角。
如果你们是可以扛住就是长时间在电影院的人了，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确实就是不喜欢在电影院坐两个多小时这样子，也是有可以理解，但如果可以的话
也是有。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沙丘是我自己真的是蛮喜欢的，然后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真的有一点相性的差别，因为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第一集比第二集好看。
哦，你觉得第一集比第二集好看？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第二集太满了。
哦，
对，
那《
沙丘》这个作品本质上就是有很哲学，或者说 人物的内心挣扎是蛮重要的一本小说，我在看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所以第一季的那种他的某些空白其实就是在呈现这个人他目前正在遇到的一些困境。那但是第二集就是一直就像你刚刚说的很紧凑，然后我就觉得 对是蛮饱满的，
不会让你睡，
对对对，不会让你睡啊，应该不会让你睡，
毕竟电影时间很长嘛，所以你有很可能会睡着啊。
我是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
所以我觉得第二季大紧凑程度不会让我睡着。
我是可以在电影院就是看那个12点到6点这种的，不是说半夜12点到6点，
嗯，
也是有看过的。
不行，我腰会痛哎。
没，他中间会让你离开啊，你不用这样啊。
腰都痛起来，哇，没有办法，没办法哎。而且那个膀胱无力啊。
就跟你说，他会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你
好，
不是一次6小时、啊。
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的膀胱跟我的腰都不宜久坐。
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对啊，但一直在考验我的那个时间限制，我觉得不要喝水。
哦，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准备一些水放在旁边，不过进去的时候不要进场开场的左右不要喝，中间慢慢喝。对对对对对，
中间慢慢喝了有点口渴，沾一下水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因为已经2个多小时，真的蛮渴的。而且他，你知道，荧幕又是沙丘，不自觉的有一种去到沙漠的口渴感。
就是，对啊，声效也很大。我跟你讲，我同事刚看完之后，他隔天呢、啊，他到办公室，他就狂敲墙壁，
干嘛？
他想要找那个回音。
什么
召唤杀虫的那个声音，这样子
就无聊、欸。
我说：“你听这个敲这边声音很像。”然后我就在说：“好了，我帮你拍一集剃头好了。”因为最近沙丘的迷因短片真的太多了。
哦，是哦，
真的很多，但是有一些真的拍得很好笑。然后
我就
对，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个回音嘛，然后跟它的那个魅音。的那个独特性、
嗯、
那个记忆点、嗯、然后大家就会用这个梗去拍了一系列的短片，
嗯，
就蛮好笑的。我觉得第二季不错啦，第二季不错，推推，
蛮喜欢的，推荐给大家。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啦，
好
OK 下礼拜见啦，
拜拜
拜拜。